幸福满家园，
是你给我一个家，
我是何等幸福。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田薇，非常高兴又到了我们在幸福满家园见面的时候了。家庭问题每一家都不一样，对于教育子女的困难和挑战，每一家所面对的也都不一样，所以问题不一样，挑战不一样，我们教育孩子的方法也会有所不同。方法虽然不同，但是原则却是不变。我们想要很好的、很有果效的来教养我们的孩子，那么我们和我们孩子之间的关系呢，一定要很好啊，他们才愿意听我们说话。那么这两个星期节目里面啊，田薇要和您分享一套教育的原则，这是由美国的一位麦道卫博士所整理出来的6A 教育原则，就是帮助我们在亲子之间能够建立起好的关系。有了好的关系，教育孩子就不是太难的问题了。好，我们现在呢就来听加勒弟兄继续我们分享6A 子女教育原则。
6A 的原则是帮助父母在爱和管教之间实行平衡。那我在这里要给各位特别分享一下，为什么在爱和管教这样一个平衡是多么的重要。首先，当你和孩子有亲密的关系，然后你再来管教他的时候，你知道各位父母在孩子心里面他是如何想的吗？他是说，哦，因为父母非常爱我，所以父母来管教我，我就要选择听从他，因为这个时候的管教和约束对孩子来说他认为是一个保护。但是如果你和孩子的关系不好，你是一个恶劣的关系，然后你就一味的说起管教他，在孩子的心里面他是怎么想的吗？你管教我，你就是想控制我，你要想控制我，我就要反抗你。所以这就是爱和管教的这样一个平衡，亲密关系加管教就等于顺服，然后恶劣关系加管教就等于叛逆。那么曾经有过这样一件事情，有一个中国高中生代表团和一群美国高中生做了一个这种暑假的夏令营，然后呢他们呢就在美国一个大学里面举行这样一个营会。那么这群孩子的话哈，到了晚上啊，因为年轻人很兴奋睡不着，就其中有两个孩子，一个美国孩子一个中国孩子，这两个睡不着的就偷偷溜出来，他们就约着就在大学校园里面逛来逛去逛来逛去。哎，他们逛到的一座跳水管前面，他们突然想，嘿，反正晚上我们睡不着觉，为什么不去跳水玩呢？所以他们就趁黑偷偷的就摸进去的，然后的就爬上10米高的跳台，准备好好的享受一下。但就在他们要准备跳的时候，突然前面发现放了一块告示牌，牌子上写了什么呢？严禁跳水。各位你猜这两个孩子会做什么选择？有的人说会选择把牌子往边上一挪，晚上谁知道呢，我们跳了也没有人知道。那么也有的人可能会说，这孩子选择不让跳那就不能跳。我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多中国父母会说中国的孩子会跳，美国的孩子不会跳。当时确确实实是这样，这中国孩子当时就要挪开说，没有人知道我们就跳吧。但是美国那个孩子一把这个孩子抓住说，我们不可以跳，因为这里说了禁止跳水。然后他们两个就从那个跳台上下来，当他们下来的时候，各位他们才发现原来游泳池里面根本就没有水。所以这就是当孩子从小被在一个亲密的关系当中长大的时候，他看到约束，他选择的是你是在保护我，是顺服我。 当看到一直没有一个亲密的关系的时候，你管教他，他就会把他当作是一种控制，他一定要反抗你。所以各位父母，只要你有机会，请你跟你的孩子不断地传递这样一个理念，就是我爱你，所以我约束你，不是要控制你，我是要保护你。然后当你的孩子有一个亲密的关系的时候，他一定会从心里面相信你爱他，你去管教他就是在保护他。所以我们现在把这六个原则一个一个的给各位做一个分享。六个原则刚才说了，最重要的也就是根基性的一个原则是接纳。那么接纳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它有个什么样的作用呢？有两个意义重大的作用。第一个是建立你的孩子的安全感，第二个呢就是建立你孩子的一个正确的自我形象。那么什么是接纳？我们当一听到接纳，它代表一个什么样的含义？那么麦道卫博士他是这样论述接纳的，他说接纳就是你向你的孩子表达你的爱，让他们懂得不论他们的行为如何，不论他们犯了多大的错误，多么的失败，我们的爱永不离开。讲到这里我不能想到，各位做父母的，如果家里面有一个女儿一时三十四岁长成了，这个时候你会不会有一点点紧张？因为我有时间经常会去一些学校，我跟学校老师说，我说要防止孩子早恋，结果有老师告诉我，现在学校里面已经不是早恋问题了，现在学校里面是早孕的问题了。所以如果我们家有一个女儿，然后她是三四岁，她有一天突然告诉你，妈妈我怀孕了，你怎么办？你可以想象吗？那么我这个问题问过一些做父母的，有的母亲的话呢，就是说哎呀我都快那就气死了，干脆我去死好了。然后有的说那就脸都给他丢光了，我就把他撵出去。然后还有一次有一个父亲特别火爆，一听到这把袖子一挽说谁干的，一副要去找人这种打架拼命的架势。所以这样的一件事情在麦道卫博士身上发生过。有一天麦道卫博士他出差回来，然后他就去接他的女儿，他的女儿就是14岁，他就想请他女儿一起吃个晚餐然后交流一下。结果他就发现那天他的女儿情绪特别的低落，他的女儿头低着，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麦道卫就说，宝贝有什么事吗？看起来你有心事。然后这个时候他的女儿眼眶里面就有眼泪，然后跟麦道卫博士说，我有一件很严重的事情要告诉你。麦道卫博士就有点紧张了，有什么很严重的事情呢宝贝？然后他的女儿就眼睛看着他说，我怀孕了，你怎么办？麦道卫当时就愣在那里，然后头上就开始冒汗。各位你知道吗，麦道卫博士他在美国经常巡回的演讲，他演讲的有一个主题就是为什么真爱需要等待，专门帮助父母如何防止你的孩子在没有进入婚姻之前不要受到性伤害，不要过早进入两性关系。所以麦道卫博士为什么开始会出汗？所以麦道卫博士就跟他女儿说，宝贝爸爸就要失业了，因为他没有办法工作下去了，他自己的女儿怀孕了。然后第二他说，在我们家乡会有很多报纸头版头条会报道麦道卫的女儿怀孕了。然后麦道卫轻轻地把他的女儿揽在身边，然后眼睛看着他的女儿很坚定地说，爸爸要告诉你的就是，我正好有时间陪伴你，我爱你，我要和你在一起，一起度过你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光，你是我的女儿，我爱你。当时他的女儿听到这里，哗，眼泪就下来了。他说，爸爸，谢谢你。他说，谢谢你这样的爱我。麦道卫的女儿并没有怀孕，麦道卫女儿的同班同学有一个怀孕了，怀孕以后被她的父母赶出家自杀了，所以整个他们全班的同学都因为这件事情沉浸在深深的悲痛当中。所以麦道卫博士他成功的通过了这样一场考验，他所做出来的就是他所教导的，爱你的孩子跟他所有的外在行为没有关系，只跟他的身份有关系。 他是你的孩子，你就要无条件的爱他。所以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要问一问你自己，你爱你的孩子到底是有条件的爱还是无条件的爱？你爱你的孩子到底是自私的爱还是无私的爱？那么我们知道现在讲爱字是这个世界上讲的最多的，但是我们经常也会碰到这样一些现象，为什么有的歌里面说我爱你有多深恨你有多深，因为很少有人知道爱的真正的含义。所以各位，当你明白了爱的真正的含义的时候，你不会轻易的对一个人说我爱你。那么爱它包含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一个你愿不愿意爱的问题，这是一个态度问题。第二个层面是你会不会爱的问题，这是一个知识和技巧的层面。最重要的是第三个层面，你能不能爱你的孩子，你有没有能力爱你的孩子。当我们每一个人你了解了有没有能力爱你的孩子的时候，你就开始要检查你的爱是哪一种类型的爱。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发生的故事。有一个大学女教授，在她40岁的时候双喜临门，被提拔为教授，然后同时得到了一个宝贝的儿子。那么三年以后，她把孩子送到幼儿园，包括幼儿园包括她自己，发现了她的孩子原来是个天才，智商特别高。然后她换来换去换了很多个幼儿园，结果没有一个幼儿园她认为配教她的孩子。所以最后她想来想去做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她要放弃自己的事业，他要牺牲掉自己的前途，他的教授不要当，他辞职回家去教自己的孩子。然后他回家以后，他就开始学习和孩子沟通，学习如何引导孩子学习，果然他的孩子教育得很好。后来有一天，这个孩子趁他不在的时候，从家里偷了一笔钱，然后呢就到网吧里面打游戏。孩子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好玩的游戏，就拼命的玩了玩了玩的夜不归宿。所以这个妈妈后来就发疯一样的到处去找她的孩子，最后两天以后和警察一起把她从一个网吧的一个肮脏角落里给找到了。然后这个教授把他的孩子牵回家的时候，在路上他的心都碎了。当他把孩子领回家，他整个人呆若木鸡，自己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他觉得自己做出了这么大的牺牲，这个孩子既然成为这样的样子，既然会偷钱，既然会夜不归宿，既然会和一群这种脏孩子混混孩子在网吧里面鬼混。所以各位父母，你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吗？后来这个妈妈把儿子抓住，一起从阳台跳楼跳下去自杀了。所以到这里就要问一下，我们关于爱第三个层面，你有没有能力？
说到这个爱，真的是很大很难的一个功课。但是当我们做不到能够完全的这样爱我们孩子的时候，让我们来思想我们的天父上帝是怎么样爱我们，他是如何全然的接纳我们的。盼望这给我们提醒，也给我们鼓励。神是爱的源头，他就是爱。好，天父在这里和您说再见了。明天呢，我们继续要来听有关接纳这一个原则。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幸福满家园，再见。